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还有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也平安。我们也继续为刘牧师在乌兰巴特蒙古有牧者联合的聚会，求神保守他在你的服事，让他平安去，也平安回到我们当中。阿们。我们大家都喜欢跟听话的人相处，一个听话的老公会使他的老婆高兴，一个听话的孩子会使他的父母亲开心，但是更重要的，听从耶稣话的人是有福的，阿们。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处死入生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听人的话未必能够让他开心。有一天，小明的妈妈开始唠叨对他说，你爸爸总是不听我的话，不然的话我们早就发了，可以住大洋房，每天吃山珍海味。小明听了以后，为了想要哄他妈妈开心，就对他说，妈妈请放心，我以后一定听老婆的话，让她来理财。他妈妈听了以后脸都绿了，就骂他说，没出息的东西。告诉旁边人说，要听妈妈的话，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听耶稣基督的话，阿们。听耶稣基督话的人有福了。当年如果这些门徒们听了耶稣基督的话，相信他的话，他们就少吃了很多不必要的苦头。你可不知道，上个礼拜当我们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门徒们包括使徒们都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看一段的经文，耶稣如何用心细心地告诉两个门徒他确实是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先来看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第十四章二十四章十三节这里说，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叫以马忤斯的村子去，那村子距离耶路撒冷约有十一公里，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正在交谈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但他们的眼睛被却给蒙蔽了，认不出他来。耶稣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讨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这是四福音书当中只有路加福音特别记载耶稣基督和这两个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人的对话。马可福音简单的用两节圣经就描述过去了，第十六章十二到十三节。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就很清楚的记载，耶稣基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这两个门徒的对话，帮助他们重新来确信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先做几个重要的观察。这里开始说同一天，同一天是哪指哪一天呢？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那一天他们这两个门徒，这里说这两个门徒，那这两个门徒不是耶稣基督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两个，因为此点我们知道其中一个叫哥流巴，他们乃是非常近前的犹太人，他们从他们的村子这个以马忤斯来到耶路撒冷来庆祝逾越节，可能庆祝这个不同的庆典，因此他们准备回去。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人他们在以马往以马忤斯的路途走去，然后这以马忤斯离开耶路撒冷一共有十一公里，十一公里相等于大概七英里。这个其实这个以马忤斯这个地方呢，圣经学者都不知道它正式的地方在哪里，可能是个非常小的一个村子，但是离开耶路撒冷却有十一公里，这个七英里这么远的地方。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知道说耶路撒冷其实建造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山上，大概有2500尺，相等于我们 Fremont 的 Mission Peak 那么高。但是呢，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的路上都是旷野路，可以说充满石头，充满沙子，不是那么好走。所以我们呢，在大概三个礼拜前，我就特地到我们 Fremont 的这个 Mission Peak 去爬了一下，那个一共有大概六英里的这个上下的路程，应该六英里。如果我们以30分钟一英里来计算的话，大概六英里大概都要快的话2个小时，慢的话可能3个小时。但是这个以马忤斯路上这两个人呢，有七英里的路程，他们可能要花3到4个小时的路程。 但是这个路程并不那么好走，所以我在山上准备要下来的时候，看到刚好有两个人从这个 Mission Peak 下来，我就偷偷拍了他们的相片，看他们的相片。你看 Fremont 这个 Mission Peak 看起来真的是很漂亮哈，跟耶路撒冷这个旷野的地方根本是不能够相比。再看下一张图画，你看下一张图画，哇，你看 Mission Peak 上面看起来多么漂亮的弯曲哈，呀。所以他们就在这个路途当中，就在议论他们刚刚所发生的这件发生的事情。然后耶稣，圣经说，耶稣就走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行，他们却给蒙蔽了。和本圣经说，他们眼睛迷糊，认不出耶稣基督来。这里给蒙蔽了，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说，他们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动词，他们乃是被蒙蔽，不认得耶稣在他们当中。所以这个被蒙蔽，很多人圣经写的就那应该是神故意把他们眼睛给蒙蔽的。所以耶稣与他们同行的时候呢，主要的目的是要让耶稣基督能很清楚的为他们来讲解耶稣基督的确从死里复活了，要他们重新来确信耶稣基督他复活了。所以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在议论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圣灵说他们就站住，然后圣灵说什么呢，面带愁容。你先看看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为什么还面带愁容呢？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因此他们来是半信半疑的一起来议论这个事情。耶稣基督几天前还是好好的，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心中非常的难过，伤心失望。半信半疑会令你伤心失望，告诉旁边说，半信半疑会令你伤心失望。他们不相信耶稣就从死里复活，我们从下文我们很清楚可以看见。当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议论什么事情呢？接下来我们看第25章继续告诉我们，24章继续告诉我们，18节到21节，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他，在耶路撒冷做客的难道只有你不知道这几天在这里所发生的事吗？耶稣他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先知，在神和众人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然后20节说，我们的祭司长和官长竟把他交出去，判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再看回刚才的第18节，格留巴这个人圣经里面只出现这一次，所以其他地方都没有再提到格留巴，我们不知道他之后做了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只有在这里提到。但我们知道他不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一个。他就回答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难道不知道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吗？天大的事情啊，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和两个罪人钉在一起啊。你可以想象，这好像在花莲大地震以后，礼拜三下午你走在花莲的街上，然后在讨论事情，然后旁边一个人问你说，哎，你在讨论什么事情啊？不是很明显的吗？这么大的事情临到耶路撒冷，怎么你还问我们是什么事情呢？所以他们心中里面所盼望的，他们对耶稣基督其实有一些半一知半解，半信半疑。他们说这个拿撒勒人的耶稣，不是说神的儿子基督，乃是说拿撒勒人的耶稣啊。他们讲的是对，他的确是拿撒勒人的耶稣。然后说他是个先知，能够传讲天国的福音，他也是那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像我们过去的先知一样，这些都对。唯一他们说，但是我们所盼望的这位救赎以色列的，竟然被我们的祭司长和官长给定罪，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也清楚知道，钉耶稣基督的责任不是罗马人的身上，乃是在官长和这些祭司长的身上。他是我们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然后他们说，这个事情发生到如今，已经是什么？第三天了。第三天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犹太人相信人死了以后第四天他们的灵魂离开他们的身体，换句话说已经第三天了，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动静，那肯定我们的美梦都已经破灭了，耶稣基督不能够救赎我们。他们所期待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从罗马的政府的手中，好让他们能够得自由，以色列能够重新复国。 这乃是他们所期待的。因此门徒，这两个门徒心中里面感到伤心失望，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有一个错误的期待。所以我们要除去我们心中错误的期待，跟旁边说，你要除去错误的期待。有期待是好的，有期待才会有盼望，但是错误的期待跟不切实际的期待只能够让你伤心，让你失望。夫妻之间是可以有期待的，但是必须要有实际的期待。儿女父母之间是要有期待的，但是要有正确的期待，不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当我们有不切实际的期待，错误的期待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伤心失望。我听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有个传道人到乡下里面去传道，他在这个一个农村里面传道的时候，就没有人来教会，他就在教会的门口贴了一个很大的纸条，说信耶稣得永生。一两个月过去以后都没有人来，然后三个月过去以后呢，忽然间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教会坐满了人，哇，他非常兴奋，很用力的讲那个福音的信息，然后呼召的时候大家都决志信耶稣，他非常高兴，为他们祝福祷告，祷告完毕以后竟然一个人都不离开这个教会。他就很纳闷，就问他们说，你为什么不离开？教会已经结束了。他说，我在等你给我们水牛啊。怎么给你们水牛？因为你外面写作是信耶稣得水牛啊。什么意思呢？之前是信耶稣得永生，三个月之后呢，这个永生上面的一点一画不见了，然后永生的神下面一条很不见了，变成信耶稣得水牛啊。我们等着你给我水牛啊。看弟兄姐妹，信耶稣是要得永生，不是得水牛。阿们。跟旁边说，信耶稣得永生，不是得水牛。错误的期待会让你灰心，让你伤心，让你失望。很多信徒我们有一些错误的期待，因此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忽冷忽热，或者不冷不热。第一个错误的期待是什么呢？我们期待说，嘿，信耶稣之后，基督之后就一帆风顺，信耶稣就可以一帆风顺，所以信耶稣基督后，我们的困难都会解决了，我的病痛所有的医治了，没有灾难再临到我了。是这样的吗？耶稣这样应许我们的吗？你看看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哪里？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是有苦难的，是有地震的，是有天灾人祸的，但是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幸好耶稣基督并不担保你是一帆风顺，但是你知道在苦难当中有耶稣与你同在。阿们。你心中就有平安，在你遇到问题的时候，耶稣就会给你智慧，给你能力，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你信耶稣以后就一帆风顺，当你有错的期待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会灰心，你会失望，你甚至会难过。然后第二个错误的期待是什么呢？信耶稣，耶稣是有求必应的。哇，祷告耶稣，哇，终于拿到绿卡了，哇，你们的耶稣好灵哦，你们的神好神哦。但是一旦耶稣没有按照你的方式去应允你的祷告，甚至耶稣没有应允你的祷告的时候，你说我因此就是说，哎，算了吧，耶稣不灵了。耶稣是这样应许我们的吗？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雅各书，我们来看雅各书，雅各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就是说求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妄求在这个原文的意思说，你们有不良的动机，不纯正的动机，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宴乐是讲你们的欲望，乃是自己求，是乱求，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求。因为前面上文告诉我们说，你按神的旨意祈求的时候，神就给你们，但是你们求不得着，是因为你们有不正确的动机来祈求的时候，为了你自己的私欲祈求的时候，你就没有方法得着。所以神是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的祷告，乃是按照他的旨意，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阿们。然后第三个，我们有些错误的期待，乃是说跟随耶稣不必付代价。为什么呢？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了嘛，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受尽所有的羞辱鞭伤，甚至把他的生命为我们舍弃了。因此我们跟随耶稣可以不必付代价，信耶稣等候上天堂就好了。耶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并不是如此。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耶稣说什么呢？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任何有成就有意义的事情都必须要付代价的。英文不是有一句话说吗？ No pain, no gain, 没有痛苦就没有得着。你要跟随耶稣 就必须要付代价，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舍己，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这是第一个，这两个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人，他们之所以会伤心失望，是因为他们有错误的期待，期待耶稣要做他们要耶稣所做的事情，不是神要耶稣所做的事情。阿们。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也犯了另外一个错误，使他们失望，使他们伤心的是什么呢？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24章22节到24节，他说，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复活了。24节，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说的，只是什么？没有看见他。在前面路加福音24章1到11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有妇女到坟墓里面去要来告耶稣，没想到这个坟墓是空的，天使向他们显现说他不在这里了，他们却没有看见耶稣，所以他们也没有看见耶稣，因此他们就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两个门徒也是一样啊，没有看见耶稣就说耶稣没有复活，没有看见就不相信了。这也说不是我们的光景吗？我们要看见我们才相信，我们要亲身经历的我们才相信耶稣基督真的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些门徒乃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意思选择他们相信或者不相信。所以告诉旁边说，不要按己意选择信或不信，不要按自己的意思选择你相信或者不相信。其实在这个之前已经有人回来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但是他们也没有见到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他们不相信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选择性的相信也是如此，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哪一些话合我们意思，我们就相信，我们就愿意去遵从，要我们付代价的，要我们真的是刻苦己身的，功课己身的，我们就说那迟一点算了吧。我们都是选择性的来相信神的话，跟从神的话，就好像这两个门徒一样。接下来我们看看，其实 早在这个之前已经有人告诉他耶稣复活的事情。我们来看看第前面的几段的圣经，24章9到11节，这时候于是从坟墓回来，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记得这里面有连11个使徒都在内，还有其余的人，那些妇女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约雅拿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以及其他在一起的妇女，他们把这些事像什么？像使徒啊，是一个使徒说了。然后第十一节说什么呢？使徒以为这些话是什么无稽之谈，就不相信。明明这些妇女已经超过2个、3个妇女，已经4、5个妇女从坟墓回来，告诉他们说：“哎，有天使让我们显现说耶稣就已经复活了。”他们竟然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包括11个使徒在内。说这是无稽之谈，为什么呢？我想主要当时第四集的时候，妇女女人的地位是不被肯定的，所以他们说的话好像是胡言乱语，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是无稽之谈，他们不相信这妇女所讲的话，他们就不信，所以那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信或者不信，造成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死甚至复活不信，也没有带着很大的期待。后来耶稣就怎么对这两个以马忤斯路上的人说呢？我们看第25节到27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然后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记作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我们再看第25节，这里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无知的人啊，英文说是 foolish， 就是愚蠢愚笨的人。先知所说的，这里说我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信得太迟钝，所说的一切话，他们是选择性先知里面的一些话，而不是先知里面所说的一切话。因为一切话里面包括耶稣基督受苦受害，他说基督，耶稣这里讲很清楚哦，他们看的是拿撒勒人的耶稣，这里耶稣说是基督，基督这是专有名词，乃是提到弥赛亚受膏者，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他们之所以面带愁容，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他们只能够接受一个荣耀的君王， 要帮助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的捆绑，让他们能够复国，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自由。没想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却受苦受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无法接受。虽然先知书里面很清楚讲明，所以耶稣就从摩西开始，众先知包括以赛亚、众先的约珥书等等先知书里面，替他们讲解关于耶稣弥赛亚要临到世上所做的一切事情。每次读到这里，我好羡慕这两个人哦！你想想看，三四个小时的时间，神的儿子最伟大的老师在你旁边，从摩西一直到众先知的书，跟你讲解关于弥赛亚耶稣基督要来的事情。我好羡慕这两个人，因为他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偏见，按照自己的意识选择相信。所以耶稣我想肯定有讲到以赛亚书，我们看看这以赛亚书第53章第3节，他这里说什么？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一段圣经以赛亚书53章是完全讲到要来的弥赛亚他所经历的。他们读过吗？肯定读过。他们相信吗？不相信。然后第10节说什么呢？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们怎么可以接受啊？弥赛亚要来的救主怎么能够受苦，怎么成为一个代罪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包括是一个使徒，包括这两个门徒，他们都不相信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耶稣就从先知书里面跟他们清楚的讲解。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耶稣基督知道说，重新确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会使他们的心再一次活热起来，使他们重新有盼望，重新充满那种热情在那里面。所以确信耶稣死里复活，你的心会活热起来。跟旁边人说，确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确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的心一定会活热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侍奉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主，他的坟墓是封的，是空的。每年我们去耶路撒冷，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肯定会到这个耶稣的墓园里面去看，他的坟墓是空的，旁边写了一个字条 He is risen， 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了。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两个人的经历如何心中再一次活了起来。24章，我们从28节我们继续看，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已经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下山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以后破开递给他们。这是耶稣基督标准的动作，拿起饼来，祝谢了以后破开，然后就递给他们。31节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活了的吗？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他在幕后有很多人会冒充耶稣基督的身份甚至名字，说我是基督，我是耶稣，我来了。他们可以如此的冒充，但是没有人能够冒充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就象征做圣餐所做的这件事情。他在这两个门徒面前就拿起饼祝谢以后就破开，他们眼睛马上亮了，他们就想起耶稣就曾经以这个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也是一样拿起饼来祝谢以后破开，然后递给门徒，传给5000人吃饱。虽然他们可能没有在12个门徒当中跟耶稣基督一起享用这个最后的晚餐，但他可能也听说耶稣基督是如何以他的身体，以这个饼来擘开祝谢递给他们。所以耶稣基督如此做的时候，他们眼睛就亮了，就认出耶稣来。这里说耶稣马上就从他们当中消失了，耶稣已经复活的身体，复活的人可以随意往来的。但是他们就说，当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活了的吗？但你知道复活的主与你同在的时候，你的心肯定会活了的。阿们。但你相信，但你确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永远住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的心一定会活得起来。阿们，哈利路亚， Amen。 很多时候我们信心冷淡，我们胆怯，我们害怕，我们忧愁担忧，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这篇经文已经看了好多遍，我也想了好久，为什么耶稣基督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麻烦，在这个以马忤五十的路上3-4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要针对这两个门徒。耶稣太关心我们每一个人了，但你不能够确信耶稣就真的从你复活的时候，耶稣有一天好像以马忤十路上这样出现在你旁边，帮助你打开你的眼睛，让你再一次能够明白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就从死里复活，能够使我们的心火热起来。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的时候，有时候你感觉到你心中好像有个暖流在那里流淌住在你心中，因为神与你同在了。心岂不是火热起来？这个火热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用现在式的动词来讲的，换句话说，心是在燃烧着。当耶稣与我们说话的时候，当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岂不是在那里不断的燃烧吗？发热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复活不但是一个好消息，真的是使我们的心再一次能够活热起来，不要再冷淡，不要再退后，因为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的话，他所有的应许都要应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耶稣基督复活，我们知道在耶稣里我们怎么样就有平安，不再惧怕。阿们，一起来讲一遍，来，在耶稣里有平安，不再惧怕。当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被抓了，什么门徒都四处逃离开他了，他们都心中感觉到非常的害怕，害怕他们也被抓，也被逼迫，也被受苦。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说在我里面是有平安的，你们不要再害怕。所以我们看看这两个门徒知道耶稣就真的从死里复活以后，心中活了起，他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看看接下来的经文33节到35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不要忘记有7英里的路哦，那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他们这里是马上立刻要回耶路撒冷，重新走那旷野路回到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同人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给我们，已经显给西门看了。这么好的消息他们听到以后，他们不得不马上要告诉这11个使徒，因为这11个使徒和其他的门徒们跟他们一样半信半疑，跟他们一样在那里灰心，在那里难过，在那里失望，因为他们选择的性的相信耶稣基督或者不相信耶稣基督。接着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和拨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多勇敢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有平安了，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是复活了，在我们面前拨饼，在我们面前祝谢，把这个饼这个给我们吃，这位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我现在当时门徒当中还是半信半疑的。接下来36节说什么呢？36节，正说话的时候，耶稣就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我想耶稣基督这句话肯定吓倒了他们很多人，因为下一节告诉我们说他们以为他们看到的鬼魂呢，连耶稣自己亲自显现在他们当中，他们以为是鬼魂。耶稣就问说，你们当中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有啊，还好他们剩下一点点的烧鱼，不是烧饼，给耶稣吃。耶稣在他面前吃了，证明说这真的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有这个复活的身体站在他们当中。他们除非看见耶稣基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就算站在他们当中，他们仍然不信，直到耶稣基督说是我。 我们看到耶稣真的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惠，没有责备他们，你们这小信的人，你们这不信，我跟你讲过多少次，因为在这个之前耶稣曾经有两次告诉门徒告诉使徒们说他要被卖，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记得吗？有一次彼得还说，主啊，这个事情不能够临到你身上，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他们就是不相信，他们选择不信耶稣基督必须要受苦受难才能够成就天父救赎的工作。是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基督知道他们早已经忘记耶稣基督临别他们之前告诉他们一段话，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段话，在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真的知道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了，当他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这个真平安真会临到你身上，因此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最快乐的人，最没有忧愁的人，最勇敢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相信的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阿们，不是还在坟墓里面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我们有的一个确据，耶稣基督复活带给我们的第一个祝福，有平安。然后第二个祝福是什么呢？在耶稣里有复活的大能，我们不再软弱。一起讲一遍来，在耶稣里有复活的大能，不再软弱。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软弱无力，没有办法对付我们生命中的一些捆绑，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吗？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而且我们要重新的确信他已经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啊来抵挡一切的试探，抵挡魔鬼一切的攻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耶稣基督到后来就告诉他们，当他们接受是耶稣基督活生生的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最后路加福音的最后几节圣经，我们来看这里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讲什么？就是五旬节了。结果五旬节来的时候，这些本来胆怯害怕的门徒，贪生怕死的彼得，就站在众使徒当中讲了一篇福音的信息，3000人信主，而且11个使徒个个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他们就一起来宣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带来出来的能力。耶稣都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战胜黑暗死亡魔鬼的权势。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吗？你真的相信吗？阿们，你真的相信？当你真的相信的时候，你不但心中有平安，你心中有一个复活的大能在你里面，让你的心再一次活了起来，再一次活了起来，说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耶稣，活在我的心中，因此我们不再惧怕。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最有勇气的人，最有胆量的人，最不恐惧害怕的人才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不但让我们心中能够活热了起来，耶稣基督的复活也一样翻转我们的生命。阿们，一起来讲一遍来，确信死里复活的耶稣能翻转你的生命。真的，我们看到使徒们的生命完全被翻转了，跟之前跟之后判若两人，每一个使徒个个勇敢的不得了，个个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殉道，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真的是为他们复活了，使他们有复活的大能在他们身上。当然其中生命被翻转了，不然这些是一个使徒后来这个逼迫教会然后迫害杀害信徒的扫罗，他在他的大马色路上遇见了耶稣，生命完全被翻转，成为传福音的保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这个以马忤斯路上的经历，可能你过去对耶稣基督的道理半信半疑，对耶稣基督复活很不清楚，不知道是否他真的复活了。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有一天耶稣出现在你的旁边， 让你心中的感动，帮助你了解明白耶稣基督真的是复活了，你的生命肯定被翻转，就像保罗的生命被翻转一样。所以当生命被翻转以后，他真的是清楚知道耶稣复活的重要性，因此他写了哥林多前书，特别是第十五章，一共花了58节的圣经的经文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了，今天就没有你我坐在这里；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了，就没有教会今天存在在这个世上。耶稣基督的复活太重要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看看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这两节圣经你要好好把它熟记起来。这就是我们耶稣基督所讲的福音的中心，这里所说的第一，讲是第一要紧的 most important， 第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的，而且埋葬了，然后第二就是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乃是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就有永生。阿们。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赐给我们永生。很多时候我们只想听好听的话，我们只想听一些得胜或者蒙福的话，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保罗说，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永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清楚明白，罪的确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成就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只有那位无罪完全公义的，才能够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不公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赎我们的罪，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有罪的人不能够为另外一个有罪的人死，只有无罪的耶稣才能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后来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23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每一位信靠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就成为你个人救主，你就要先清楚知道你是个罪人，这乃是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先决条件。不是只要领受神的祝福，领受神的医治，工作找得更好，家庭更美满，这些都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因为耶稣来解决了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罪没有解决的话，什么问题都不会解决。我记得在好多年前，1980年2月28号，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学生的福音营会。那天晚上，这个牧师强有力地讲到罪的问题，讲到罪的结果。我一面听，在那里一面流泪，结果在那里痛哭流泪。哇，神就好像在我面前放了一个很大的荧幕，一幕一幕地看到我小时候我是如何的偷我妈妈的钱然后去看电影，骗我父亲晚上不睡觉跑去看半夜场，礼拜天不去唱诗班，跑到戏院里面去看电影。哇，一幕一幕在我面前显现出来，我一面看一面在那里痛哭流泪，在200多位学生面前痛哭流泪。我说，主啊，我真是罪恶极重， 我真的是死定了。还好牧师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你要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你就有永生。但是我就决定，我要相信耶稣基督，他能够赦免我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耶稣基督的死，就没有我们的救恩和永生。耶稣就是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当你接受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清楚对付你的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要把全备的福音传给那些愿意接受福音的人。信耶稣真的是可以让你上天堂，更重要的是信耶稣是你使你的罪得赦免，能够与神重新和好，能够享受永生的生命。阿们。然后第二，他说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死里复活了，赐给我们什么得胜。你现在看，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为我们罪死了就完了，那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有什么分别呢？没有什么分别。许多宗教的教主他们的坟墓还是在哪里？只有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复活已经证明他已经战胜过黑暗、死亡、罪恶的权柄。 因此我们可以得胜。所以保罗很清楚，他说耶稣基督复活是有人证物证的。接下来我们看看从第十五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就讲出 他所见证。他说耶稣就复活以后，并且显给基法看，就是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已经睡了，不是睡午觉，就已经死去了哈。然后第七节以后显给雅各看，耶稣的兄弟，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按照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只要两三个人的见证就可以决定了。这里超过500人，不止500人，不止一次两次，多次耶稣基督亲自向这些门徒，包括使徒，包括这500位信徒，包括保罗在内，向他们显现说我已经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复活的真理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当你清楚确认确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的话，你真的是一个得胜的人，你是会是一个最勇敢的人，最刚强的人，也是一个最不怕死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就已经战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了嘛。所以接下来在保罗在快要结束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第五十五节，我们看看，我们可以眼睛对着死亡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请问有谁敢说这些话？就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而且相信他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可以对着死亡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一起来读，来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因为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最勇敢的人，最不怕死的人，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因为耶稣就已经为我们死了嘛，我们已经得胜了嘛，那你还怕什么？因此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我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死而复活的主活了。来，一起讲一遍，来，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4节15节所说的。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耶稣替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上，我们也跟他一同死了，老我死了，老亚当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替我们死，是叫那些活着的，就是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换来的，本来该死的是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就好像我们一样跟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老我一样死了，如今我们活是应当为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当你清楚确信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以后，你不会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一个得过且过的基督徒，你的生命肯定被他的复活的能力翻转，你的生活，你的行事为人肯定不一样，因为有复活的主在你里面。不论是多么大的困难，多么大的逼迫，你仍然能够坚信确实的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而且他活在我里面。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教会被封闭关闭，信徒跟传道人被抓拿被迫害，有些被杀害，然后威胁他们，如果你不否认耶稣基督的信仰，耶稣就是你的救主的话，更加严厉的逼迫来临到你，当中就死了好多好多主内的弟兄姐妹。有一位弟兄在这么大的逼迫当中没有死去，活了过来。后来有人问他说：你在这么大的逼迫当中受尽这么多的痛苦，为什么你仍然能够坚持不否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难道你不怕死吗？这位弟兄很简单的回答一句话，他说：你不能杀死一个已经对自己死去的人，你不能够杀一个对自己已经死去的人。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了，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杀已经对自己死去的人。如此的勇敢，如此的刚强，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心中里面确信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复活的能力大能在他身上，可以抵挡一切仇敌的攻击，仇敌的迫害，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阿们。这今天盼望我们大家都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确信，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为你复活了。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请你再一次帮助我们重新的确信你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不是一个传说，不是一个故事而已，乃是你真的真的真的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战胜了黑暗、死亡、魔鬼、撒旦的权柄，不但给我们平安，也给我们得胜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像保罗所说的，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复活了，你应许将圣灵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得着能力，能够将你的福音传遍天下。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再一次求你的圣灵这时候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再一次得着你复活的大能，成为勇敢刚强愿你付代价跟随你的人。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一起起立来唱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求主的圣灵再一次来充满我们，我们有复活的大能，乃是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彰显。哈利路亚。 信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他说的应许都要应验，圣灵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求圣灵再一次来充满我们，让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来燃烧，让我们的心冷淡的心再一次活得起来。不要再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不要再做一个冷淡的基督徒，不要再做一个没有见证的基督徒，因为耶稣就复活的大能在你里面在燃烧着你啊！你感觉到心中里面有火，一种火在燃烧吗？这种火在里面燃烧乃是圣灵的火，乃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里面燃烧。因此你可以大胆的来为主做见证，大胆的活出不再一样的生命。可以像保罗说，我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求神的灵再一次来燃烧我们，再一次来复兴我们，好不好？就开始为自己来祷告，说圣灵啊，再一次来燃烧我的心，让我再一次活得起来。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身上，再一次来给我能力，给我力量，给我胆量。我们开口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可以用方言祷告，可以用方言来祷告。哈利路亚！呼啦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基格拉巴达主啊，圣灵再一次来充满我们，我们大大的张口，你大大的充满我们，圣灵啊，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充满在我们里面，那么就得到圣灵的大能，再一次活得起来，为你而活，为你而活，哈利路亚。圣灵再一次来充满我们，哈利路亚！
圣灵，哦，圣灵，再一次充满我们，恳求你降下雨，浇灌我们干渴心。
举起我们的手来说：圣灵啊，
圣。
当我在看这个以马忤师的两个门徒的时候，当我在传讲这信息的时候，我心中就好像他们有团火在燃烧。你们感受到这团火在你里面燃烧，因为耶稣基督确实的为你复活了。是的，那今天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你要带着复活的能力，不要再软弱了，不要再冷淡了，不要再灰心了。耶稣基督真的是复活了，我们是最有盼望、最有能力、最勇敢的人才是。